谢谢大庭弟兄的分享啊，就是我们也看到神在他家里面的很多的恩典，也看到他刚才听到他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哈，老人家有时候常常就是像小孩子一样不听话，特别是不听医生的话。但是请大家明白哈，这个医生真的是爱你，爱他的病人，而且他有那个能力，所以呢，遵从他。从命他的时候呢，实际上是爱他的一个表现，也是顺服在他真理当中的一个表现，所以那样我们才可以蒙到最大的祝福。但是呢，请大家不要忘记哈，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最大的医生。如果他讲的话，他需要吃什么药，他需要告诉我们吃什么药，需要我们看什么书，需要我们做什么样的决定，那个是对我们最好最好的祝福啊。我们在他的命令当中的时候，才可以有最大的祝福。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也是跟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是有关的，就是我们在神的命令面前，我们究竟是所谓的恭敬呢，还是从命呢，还是既要恭敬又要从命呢？等一下我们会一起来看的哈。但是我同时想说了一下，就是当时在那个感恩节聚会的时候呢，我是说在接下来的三个礼拜当中都会陆续的给机会给大家来分享。大庭弟兄呢是今天还有一个礼拜的机会，所以如果大家来分享见证的话，请尽快跟我联系，所以下个礼拜呢我们还有机会。希望大家在分享见证的时候呢，我们也特别记得圣经里面最短的经文哈，那我们看看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已经连续强调了，这是第三次了，看我们一起来哈，有没有人记得帖撒罗尼迦第五章十六十七节，那是最短的，我们顺带把第十八节也背一下。十六节，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主耶稣基督里为你们所定的旨意。好，我们知道哈，我们在这个凡事谢恩上面，这是神的旨意，也是神在你我身上的旨意，也是神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实现的在你我身上的旨意。好，我们今天呢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哈。我们请大家翻开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如果翻到的时候呢，请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屏幕上也有，如果你习惯于看屏幕的话，请大家一起读哈。这是耶稣所讲的话，他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赐给我们的命令是好的，你赐给我们的命令是真实的，你赐给我们的命令是在爱当中的。主啊，我们无论是老人还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还是小孩还是婴孩，我们无论是哪一个年龄的人，我们都有一个倾向，就是我们不听话。主啊，请你赦免我们，我们常常在创造天地万物的主面前不听话。主啊，有时候你用一些事情来警告我们，让我们尝到不听话的苦头，让我们学习去顺服。有时候你通过其他人警告我们，有时候你透过一些事例来警告我们，有时候你也给一些很大的祝福，从正面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看到从命，让我们看到在你的命令当中是得享何等的祝福。主啊，无论你又使用什么样的环境，使用什么样的人事，求你继续把我们带到你的真理当中，带到你爱的命令当中，带到你的祝福当中，求你 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读你的话，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求你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来接受，让我们来领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再来看一段这一段经文当中的第一节和最后一节哈，这一小段的经文开始的时候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到了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说，你们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如果你仔细观察首尾的话，你就发现几乎他们讲的是一样的事情，也就是说在命令当中，在爱当中。那这个在希伯来文的和希腊文的文法当中呢，他们常常用一个手法叫 enclosure， 这个在我们的中文翻译当中，有的是首尾呼应，有的是前后内框。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首尾都在讲同样的一个事情，那你中间很自然就是在这个主题当中了啊。这个我们在以前在诗篇当中，在登山宝训当中，我常常跟大家提到这个的手法。那今天我们再一次看到，也就是在这一小段经文当中呢，耶稣让我们看到这一段的话，就是在讲他的命令，就是在讲他的爱，也在讲我们怎么样回应他的命令和回应他的爱。而这个命令是在什么时候发出的呢？这个命令呢是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所讲的。这就是为什么这整段这好几章的内容被称为楼上宝训，或者是楼上证言，或者是楼上的讲论，是因为他们在楼上的一个房间举办在那个仪式，很快呢耶稣就要去上十字架了，同时呢也是临别的一个证言，因为他马上就要离开了。这个命令呢是在耶稣给了他们使命之后所给出来的，耶稣呢给了他们一个使命，这是我们上一次所讲的。耶稣说，我做的事情呢，信我的人必定要做，而且呢他们要做比我做更大的事情。听起来好像是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样的，但事实上呢，我们仔细去发掘的时候发现，我们所谓所做的更大的事情都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做的，都是主耶稣基督来帮我们成全的。所以呢实际上我们青出于蓝还是没有胜过蓝哈，因为在主耶稣基督他是最大的，他是一切的创始成终的那位主，所以他让我们应许我们做更大的事情。实际上那个更大的事情包括我们上次所讲的时间上面，耶稣只是传道3年半，他在世上只有30几年的时间，他的肉身他本来是与父同荣的，但是他来到这个世间，他把自己限制在这个时间和空间当中。可是我们现在呢，我们也许有60-70年的时间可以传福音，80-90年的时间可以传福音，不只是33年咯。他的足迹可能只是在耶路撒冷那个附近，但是今天我们可以走遍世界各地去传福音。也许他所当时所碰到的人群只有那么多，现在我们可以碰到很多很多的人，你可以眼睛看到很多的人，你可以看不见的时候通过你的微信和 QQ 和 email 可以交到很多的人，你的 Facebook 可以很多的人。今天你真的是可以做更大事情，好像从时间上面，从空间上面，从你传福音的对象上面，你所做的这些好像都是比耶稣更大的事情。但是别忘了，这些的事情都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做得到的。也就是说我们上次呢看到耶稣给我们的一个使命，而这个使命呢是让我们去做更大的事情，更大的事情呢是为了让天父因着儿子来得荣耀，而更大的事情呢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做得到的。这是我们上个礼拜的内容哈。我们上个礼拜呢也看到，耶稣基督之所以能够给我们这个使命，之所以能够应许我们这个使命成功，是因为耶稣跟这个宇宙的主，跟这个天地的主有一个共同的本质，他本有上帝的形象，却取了奴仆的样式，在这个世间为我们的罪而受痛苦。他本来有父的言语，他也一直跟父同言，父要他讲的话他才讲，父让他不讲的话他就不讲，他是一个完全顺服的一个体现。他也是与父同工的一个神的儿子，他也是与父同荣的，这是我们上一次所看到的。在他所给我们这个使命和这个命令之前呢，实际上耶稣在临别的时候给了我们很多其他的一些的言语， 也就是在我们过去的好几个礼拜当中，我们一直在看的这个事实，耶稣要离开他的门徒了。所以呢，耶稣呢就告诉他们这个离别的事实，说我要离开你们了，我要回到天父那里去了。同时耶稣也告诉他们再来的一个应许，我去呢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回来再接你们与我同住。同时呢也留下了一条道路，如果你们要见我，如果你们要跟父在一起，要有一个道路，这个道路就是旧约呢所讲的那个幔子，这个幔子在神和人之间，通过这个幔子，我们有罪的人才可以得洁净，才可以见到这位圣洁的神。可是耶稣基督说，我的身体就是这个幔子为你们所破的。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这个道路，耶稣基督给我们留下来的这条道路，我们可以见到这位神。耶稣基督给我们留下的使命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我们今天呢要看到耶稣给我们留下的命令。接下来呢，在接下来几个礼拜当中，我们会陆陆续续看到耶稣给我们留下的他的临别赠言当中，给他的门徒，也是给我们世世代代现在的门徒留下的平安。这个平安不是这个世界所能给的，他也留下了胜利，他得胜了这个死亡，他从死里面复活，他也得胜了一切的罪恶，因为这些罪恶世界所有的这些东西在他里面一无所有，在他的事情上一事无成，因为主耶稣基督要给我们胜利。这是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但是今天呢我们就着重看一下他给我们留下的命令是什么，而且呢我们怎么样去遵循他的命令。我们今天呢很快就会看到这些命令呢是在爱当中的，他所给的命令呢不是随随便便给的，他是因为爱才给我们的，他是因为真理才给我们的，他是因为盼望才给我们的，他是因为圣灵要与我们同在才给我们的。我们今天等一下会看到这个真理，这个命令，这个爱呢是关乎真理、盼望和同在的。如果你知道一条命令是跟你同在的而做的命令的话，你会很乐意的去跟他去实现，就很乐意的去服从他的命令。如果你知道这条命令是符合真理的话，你会很乐意的去顺服他。如果你知道这个命令会给你带来这个美好的盼望的话，你会很自然去听从它。可是这样的事情并不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我们生活当中呢常常呢在这个命令啊和从命当中，人家给我一个命令我就应该听还是不听当中呢产生很多尴尬的情绪，因为有时候这个命令不是出于真理的，因为有时候这个命令不是出于爱心的，因为有时候这个命令呢不是出于热情，或者不是出于他的以后给你一个美好盼望的，所以我们常常就很尴尬，究竟我是要从命呢，还是我觉得我有更大的真理，所以呢我为了恭敬，我为了表示对你的恭敬，为了表示对你的爱心，我把我的真理讲给你听，我就暂时不用从你的命了。就好像呢叫我们比如说请客吃饭的时候，有人说今天我请客，你别跟我争了，这是一条命令对不对？那这条命令它是出于什么样的方式给你的呢？有可能他是真心的爱你对不对，他真心的关心你，他希望这一次的请客吃饭的跟你有一个很好的交流，一个沟通，他爱你，他愿意认识你，他愿意来关心你。但是也许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命令如果不是出于这样的真诚的爱心呢，如果只是出于面子呢，如果只是说以前你请过我，那现在我一定要请一顿回来，省得无债，这个省得我欠你的债嘛，对不对？好像我欠你的人情一样，无债一身轻嘛，所以我一定要请回来。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呢？这个命令，所以你弄不清楚他是什么动机，所以你跟他争的抢着付账。不，今天我来付款，我来买单。这两人就开始吵架了哈。究竟是谁买单呢？那个收银员在这里看着你，看着他，看着你，看着他。不知道收谁的钱，所以呢，有人就说恭敬不如从命了哈。我一直表示对你的恭敬，还是算，你要实在要请客，我就让你请了，算了吧。那这个是我们可能老一辈的人这么想哈，年轻人不一定这么想的哦。我记得我在那个时候，我有一段时间在工作的时候呢，跟几个同事天天出去吃饭， 每一天都出去吃饭。啊，那个时候我是不认识耶稣基督，连耶稣的名字都没听说过，没有任何人向我传福音，我也从来不知道这个世上还有这个白白的恩典这回事情。我只知道你得做的事情，你得自己负责任，你得东西你要得到什么的话，你得自己去挣。啊，没有什么天上没有白白掉下来的馅饼给你，世上也没有什么免费的午餐的。所以呢，我们都是有一条这个原则，比如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都是有一个心照不宣的，就是说啊，我们轮流付款嘛。但是大家从来都不讲出来，为什么不讲出来？因为讲出来就是丢面子嘛，对不对？所以呢，大家就是很心照不宣的，今天谁付了款，那明天再另外一个付款，再去另外一个付款。我们总是有三四个人、四五个人，几乎每天都在外面吃饭喝酒，说不认识耶稣嘛，还能做什么？就一天到晚吃吃喝喝嘛，对不对？啊，所以就是那个时候。结果后来呢，我们都注意到一个现象，有一个同事呢，很少付款，啊，他不付款的。所以后来呢，另外一个同事呢，就私下里跟我讲，说，哎，小苏啊，这个啊，那时候还很小哈，小苏啊，说为什么说每次都是我们几个，另外几个付款啊？那个小杨，那个什么，他老是不付款的哈。你看他这个平时他得给自己买东西啊，买的很贵的哈，这买一个小指甲钳呢，这花好几十块钱买一个好几十指甲钳，那个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的物价跟现在不一样哈。那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虽然表面上好像在恭敬别人，实际上背后有很多的闲话在讲，表面上好像在命令别人说哦我来请客，实际上呢，背后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东西，不是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命令。很有可能不是，当然极少数情况下可能是哈。如果是的话，你不要误解别人哈。但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了，现在年轻人，你看年轻人出去相亲的时候，他说我的闺蜜啊问我说，第一次相亲就是谁请客呀？那个男的说，啊，不用问了，不用问了，我们 AA 制吧。所以现在年轻人估计连我们那一套也不吃了哈。不管怎么样呢，我们所看到的一些事情，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看到的事情，不像我们刚才从经文当中所看到的事情一样。我们从经文当中看到这个命令呢，是出于真理的，这个命令呢是出于爱心的，这个命令是出于美好盼望的，这个命令呢是出于我跟你同在的这样一个命令。这在我们人生当中并不是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那这里本来我有一个例子要讲，今天时间不够我们就跳过去了哈。好，我们看看圣经的讲法呢，圣经所展现出来的这个命令呢，跟我们刚才所举的例子，跟我们刚才所分析的我们那个内心呢很不一样。因为这个命令呢它是关乎真理的，而这个真理呢是在很多不同的方面所体现出来的。今天我们着重看两个，这个真理啊是在理性上面的一个真理，也是道德上面的一个真理。可是呢，我们如果是不在真理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很难去顺服那个命令。可是当我们发现如果这个真理是在这个命令是在真理当中的话，我们就发现非常容易去顺服。比如说这个真理哈，这是公理。所谓的公理呢，就是大家公认的道理，不要成就是不要证明的，也没办法证明的。你看这个，这不是很高深的几何和数学啊，这是很简单的一些基本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两个东西相等的话，第三个东西也跟其中一个东西相等，那么呢，他们就是相等。也就是说，如果 A 跟 C 是相等 ，B 跟 C 也相等的话，那么呢 ，A 跟 B 就相等了。你说这个还要你讲吗？还要欧几里得去讲吗？我早就知道了。当然你知道了，但是如果我让你证明一下呢，你是没办法证明的。这就是为什么欧几里得说这个是公理，大家都承认的。接下来的这个呢还有很多条，欧几里得的几何是除了这个世界上除了圣经以外翻译成语言文字最多的一本书，全世界几乎任何一个角落都在用它的文献，都在用这本书的基本的知识。现在你看不到这本书，是因为这本书里面的概念已经深深的扎入你的脑海了，已经深深的渗透到你的每一本教科书里面去了，所以你不需要再读这本书，这本书里面的内容都已经进到你的脑海当中。为什么？ 因为他把一些显而易见的一些现象、一些结论把它摆出来，这个成为他整个科学信仰的基础。你必须相信这几条，你才可以去做你的几何，才可以做你的数学，才可以做你的物理和化学，各样的科学的大厦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面。如果你不相信这个，你没有办法做出 iPad 来，你没有办法做出手机来，所有的科学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面。那当然这个也有一个稍微 很短的一个题外话哈，有人呢在常常要证明这个神，或者证明神的存在，或者证明神的不存在哈，那个是没有办法的。就像这个公理一样，你是没有办法去证明它的。神的存在，神高高在上，我们人实在是渺小。我们如果是尝试用一个证明的方法去把神放在一个小盒子里面的话，那个神就不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也不是创造你的那位神。不要企图用任何的方法去证明神的存在，也不要企图用任何的方法去证明神的不存在，这些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只能靠着神对你的启示，对你的呼召，神显明给你看的东西，你凭着信心去接纳它。这不是证明来的，而是显明下来的，让我们可以明白神。就好像我今天知道 A 和 C 相等， B 和 C 相等，我就如果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就知道 A 和 B 相等一样，也没有任何办法证明这一点，但是你必须相信它，你才可以做你以后的这样的科学。神的命令就是在这样，就是在真理当中的，所以就很容易顺服了。所以你就不用跟他讲啊，我恭敬不如从命了，好像我很不好意思，我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我才从命一样。你会很乐意的说，我既恭敬了，我又爱你，我又从你的命。就像你被欧几里得讲一样，这个讲的很有道理哈，跟我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很那个，我用他的时候也会产生很多的效果，所以呢我就承认这一条吧。你命令我让我接受这条公理，我就接受吧，就接受了，就下去了。你接受了这五条，然后再接受另外的四条，一共有九条呢，你就建立了很大的一个几何起来啊。他还有一条是第十条，那一条呢有的人说哦，我暂时现在还不能接受，因为那个不是很显而易见的，所以呢我就不接受。那个人他不接受，然后就创了另外一套的体系出来，叫做非欧几何，就是不是欧几里得的几何，也是一套非常完美的系统。那不管怎么说呢，如果命令在真理当中的时候，你就很乐意的去接受它。这就是说耶稣说命令你们的时候，我走的时候呢，我要给你们一个保惠师，这个保惠师要来，这个保惠师是真理的圣灵。既然是真理的圣灵给你们带来的命令，你们就应该好好的去顺服他。而这个真理呢，不光是理性上面的真理，还有一些呢是道德上面的真理。道德上面的真理呢，不是很容易被人接受的。无论理性上面的真理还是道德上面的真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这些哈耶稣基督的门徒和世人呢，在这个命令面前都有很大的分歧。这就是耶稣警告我们说，这个世人不认识他，世人不认识真理，世人不认识真理当中的命令，世人也不愿意接受他，可是你们却认识他，你们却能接受他。这个尤其在这个道德上面的真理上面显示出来，世人不能接受的真理，我们做耶稣门徒的却应该接受，而且应该确定的接受，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是真理。可是这个世人不一定知道哈。大家知道在2001年9月13号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在 CBS 这个电视台当中呢，有一个早间新闻，早间报道啊，是这是个节目的主持人啊，他就提到一个话题，他就问这个被采访的人，大家知道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吗？最近或者说这段时间的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吗？911的事情啊，就是2001年两天前，其实只是一天半之前，因为这是很早很早的时候的新闻，一天半之前所发生的事情全世界都知道， 911的事情，这个飞机撞了双子塔，那个什么叫什么世贸大厦，那个两个塔，后来又撞了五角大楼，这是全世界轰动的事情。很多人看到这样的新闻就没办法相信。最开始我看到这个新闻我是不相信的，最开始我在那里面上课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这个新浪有一条新闻说这个飞机撞了五角大楼，我说怎么可能呢，新浪常常报假新闻。后来发现新浪这一次报的是新新闻，这是真新闻。然后就全校停课，马上就去，就说这个就是很严峻的事情，就是大家都不上课了，反正就那样。两天之后这个报道就出来，不过当时我没有看，这是我后来看啊。这个人就采访的时候他又问了一句话，我没有把这个所有的话写出来哈、啊。他又问了一句话，他说世界上有很多有宣称有真理的人，宣称有命令的人，有的宣称有信仰的人，有的宣称没有信仰的人，他们此时此刻都在问同一个问题，神在哪里？如果911这样残忍的事情发生，神在哪里？如果神宣称是一个真理的神，是一个慈爱的神，他怎么可以允许这个罪恶的事情发生？那你怎么回答？那个被采访的人呢叫 Graham， 你知道 Graham 就是 Billy Graham 的女儿啊， Billy Graham 的女儿就是葛培米的女儿啊，当然这是他的夫家的姓啊。所以呢这个主持人问他，大家都在问神在哪里，真理在哪里，你怎么回答？然后 Graham 就这么回答啊，我就是简单的就是把他的复述一下哈、啊。他说啊，我觉得神这个时候也很痛苦，也很生气，为什么呢？你们在几十年前把我从公众场合都赶出去了，不许在公共场合祷告，不可以读圣经，不可以背圣经，你们不遵守我一切的法律。现在你们问我在哪里，我是很绅士的哈，你们不要我来，我就不来。所以呢，神是很绅士的，所以呢，你们不要我来，那我就走了。你们不要我的保护，那我的保护也走了，所以才有这么多罪恶的事情发生。那这个就是Graham 当时的一个回答，也就是说在真理的面前哈， Graham 和耶稣基督的门徒们代表着一个声音，就是说这些命令是在真理当中的，无论是理性上面的真理，还是法性上，还是德性上面的真理，是在这个真理当中的，你在这个命令之下，你就有神的祝福和神的很多的保护在这个真理当中。可是这个世人不一样，世人却不认识他。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这句刚才所读的那节的经文当中，世人却不认识他，世人也没有见过他，你们却见过他，却认识他，你们却领受了这个真理的圣灵。今天我们同样面对很多的事情，你的身边有很多的声音，你的身边的人可能告诉你撒谎无所谓的，讲句脏话没无所谓的，谣言传到我这里、哎、很好玩，我继续传。世人可能告诉你这些，做个弊考试抄一抄作业无所谓的，世人可能告诉你这些，但是真理的圣灵却告诉你，你要诚实，你要做一个信实良善忠心的仆人。但是真理的圣灵却告诉我们，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要出口，随时要说造就人的话，谣言要指在智者。世人可能告诉你，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但是真理的圣灵却要告诉你，银这个鼎为炼银，这个炉为炼金，你要经过你长期的训练，你才可以得到你的祝福。这个真理的圣灵跟这个世人的说法常常在你身边，常常在你耳边回荡，常常在诋毁你，在攻击你，在控告你。但是今天在你的工作场合，在你的学习场合，在你的家庭当中，在你的侍奉岗位当中，你究竟听哪个声音？你究竟要从这个真理的命呢， 还是从这个世界的面，这是今天我们很大的一个挑战。但是我们很欣喜的发现，这位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他不光是理性的真理，他也是法性和我们德性上面的真理。我们在他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很喜乐，很恭敬，很爱他的，从他的命令。这命令不光是在真理当中，而且是在盼望当中。在这个盼望的时候，耶稣已经反反复复跟他的门徒讲了，我要再来，我要再来。大家看我涂亮的这些哈，在前面几节，在第三节的时候，在第三节的时候就说我必再来接你们，第十八节的时候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要看见我。这是一个盼望，这是一个盼望的应许。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会再来跟我们在一起，他会再来接我们，他会再来见我们。这就是为什么 Graham 刚才那句话还没有讲完，那段话还没有讲完，他说不要看上帝现在好像是很生气，上帝好像现在是非常绅士的，被你们赶出去了，现在不愿意回来，但是呢他会回来的。所以 Graham 接着跟他们讲哈，他说耶稣会给你们祝福。什么情况下给祝福呢？我们的钞票上面不是说要信神吗？我们的硬币上面不是说要信神吗？我们的很多地方不是说要信神，不是要倚靠耶和华吗？我们现在就把这些钞票上的东西、硬币上的东西把它活出来吧。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那个盼望就来了，那就是你的盼望，那个盼望就回来了。我们今天依然有回转的机会，好像神的怒气在一段时间发作了，但是神的愤怒，像我们诗篇里面所唱的一样，他的愤怒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但是早晨又有他丰盛的慈爱，又有万世之久的慈爱。他的怀怒只是一瞬间的，但他的慈爱就是永永远远的。我们还有机会，我们在神的面前悔改，从他真理的圣名，从他这个应许的，从他盼望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又重新回到神的家庭当中，又在神的盼望当中。这个命令呢，不光是在真理当中，也不光是在盼望当中，这个命令也是在同在的应许当中。这个很重要哈，如果你光命令他，你却不跟他同在，那是很难实现的。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就常常受到这些的命令，我一个都不顺从。为什么呢？因为我很多的长辈哈，包括我的父母和我的爷爷奶奶，还有很多的亲戚，他们都说你要好好学习，不要打麻将。结果他们自己不跟我一起同在的去学习，他们在一旁边打麻将，跟我说你去学习。学习不好没什么出路的，所以呢，你猜我做什么？我去打麻将嘛，对不对？很简单，他们不让我打，我就偷偷的打嘛。所以我很小的时候，还没有上小学，我就把那个麻将啊、赌博啊这些东西都学会了。而且我学了一个很难的，他们大人都很难学会的一个东西，叫纸牌，那个很窄的那个牌，那个纸牌，那上面写的“上大人，恐一己”。画三千这些东西，谁听说过？没任何人听说过，是吗？而且那个字都写得很花的，就是非常潦草的。你上了很多年的书都不一定认识上面的字的。可是我从小就偷偷的学那个东西。有一次我跟他们去赌博，我父母、我爷爷奶奶非常的惊讶：“你怎么会？”我说：“我怎么不会？我天天看，还不会。”那他们给的一些命令呢，是没有同在的命令。他说：“你不要撒谎。”结果下次说：“爸爸谁要找你，告诉他爸爸不在家。”他让我不要撒谎，结果他不跟我同在的去说实话，他马上给我来一句谎言。你说我听谁？如果一个人给你的命令，他不是同在的一个命令，很难去从命的，很难去从命的。可是耶稣基督从来不给那些没有同在的命令，耶稣基督给的命令是他跟你一起做， 我们非常的欣喜看到这一点，我们从字里行间看到这一点，从他生活的点点滴滴看到这一点，从他的门徒的反应当中我们看到这一点。他跟门徒说什么呢？他说我走了之后我要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他要与你们同在。这位保惠师这个词叫 Paracletos， 这个词在新约当中出现过五次，都是使徒约翰所用的，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翻译哈。和合本把它翻译成保惠师和中保，这个新译本把它翻译成卫助者和辩护者。那英文的翻译当中有 counselor， 有 helper， 也有这个 其他的一些翻译，但总体来说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意思，就是说跟你同在的这位。你看这个词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其中它的前缀这个部分呢，就是在旁边的意思，就是在旁边在一起跟你同在的意思。后面那个词呢是呼召出来，就是呼召出来了，派遣出来了，就是这样，奉差派出来，把你安排出来了。就是说现在神要赐给你一位圣灵，神要呼召这位圣灵，神要差派这位圣灵在你身边，为你辩护，为你帮助，为你安慰，就是这样一个圣灵。这是神的命令，神的命令不光是在真理当中，神的命令不光是在盼望当中，神的命令在同在当中，他与你同时做，他让你诚实，他自己就是诚实的。耶稣基督从昨天今天到永远都是一样，他自己是诚实的，他让你温柔节制，他自己就是温柔节制的，他的命令不是难受的。可是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哈，说这个命令在真理当中，命令在盼望当中，命令在同在里面，这个命令究竟是什么？很可惜啊，约翰在这一段里面也没有告诉我们命令是什么。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仔细看了哈，你看了这不是这一节经文，你仔细看我们刚才读的14章的15到21节，你发现中间也没有讲命令是什么，所以你就必须要从他的上下文当中来看他的命令是什么。其实使徒约翰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个命令究竟是什么？使徒保罗也在思考这个命令，你说是跟真理在一起，跟盼望的也有同在的应许，这个命令究竟是什么？耶稣不止一次，耶稣无数次的被问到这个问题，耶稣用一句话概括，他说律法的总结就是你要尽心尽力尽心敬意爱主你的神，这是最大的命令，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所以这是耶稣讲的两条最大的一个总结，对所有律法和先知的一个总结，这个命令就是这样。所以使徒约翰和其他些门徒在听耶稣讲说命令命令，你们在我的命令当中就是爱我的时候，他们也在想啊，跟你今天一样，跟我今天一样，他们也在想啊，这个命令究竟是什么。所以在他很多的思考之后呢，他和其他些使徒就写了很多其他的话。我们从其他的话当中可以看到他们所认为的命令是什么，耶稣所讲的命令是什么，你就会发现他们惊人的一致认为这个命令是什么。我们看一看特别涂亮的这几个字哈，这个命令究竟是什么？彼此相爱，不要忧愁。再稍前一点哈，就是在十四章的前面一点点，耶稣说我要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所以这是讲得很明白，这是耶稣给的命令，耶稣命令说让你们彼此相爱。到十四章的第一节就是用的一个所谓的 imperative 的一个说法，就是起始句，也就是说命令你要做什么，哎，你把这个拿走，你起床，这个就是一个起始句的用法，起始句就是命令或者请求。那在这里面用的就是说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所以这就是命令，这就是耶稣给的命令。耶稣的命令就是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信我，这就是耶稣的命令。后来呢，老约翰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其实啊，我们虽然从神的命令就是爱他，但是呢我告诉你们啊， 小子们啊，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他怎么爱我们的呢？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也就是说，在这一切的爱的背后，在一切命令的爱的背后，是有一个牺牲的，是一个挽回祭，是一个神先做的一个举动。不是我们主动去爱神，是神先爱我们。神怎么爱我们的呢？神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光是他哟，你来看其他的使徒怎么说哈。其他的使徒呢，也告诉我们这个长存的命令呢，就是这三条。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三章，到了和最后的时候，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者当中呢，最大其中最大是爱。这是保罗所讲的哈。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讲呢？他在希伯来书作者在第十章的时候，他说就当也要又要，想想这又是三个祈使句哈，又是祈使句。祈使句的意思就是说命令或者是请求，命令你们做三件事情，就当存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也要坚守指望，又要激发爱心。我们再回过来看约翰怎么讲。约翰呢，让我们在真理当中相信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因为他为我们的罪做出了挽回祭。约翰呢，又说我们应该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命令。也就是说，这些使徒都在思考啊，不光是我们今天在思考，他们当时也在思考。耶稣告诉我们，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遵守我的命令，人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了，这人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且要向他显现。他们在思考这命令究竟是什么，我怎么才可以爱你，怎么才可以顺服你。所以他们思考，他们思考，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命令，这个命令就是爱弟兄，就是爱神，就是接受神儿子为你们所做的挽回祭。你看看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的挽回祭，很像请客哈。你仔细思考一下，就是我们在消费，神在买单。如果你仔细思考一下，我想再多几秒钟的时间，我们在消费，神在买单。如果我们有一个骄傲的心态说，哦哦，今天我买单，今天我买单，那你就阻止神来替你买单。为什么人会阻止别人替他买单呢？因为他不肯，或者也不愿意相信有一个白白的恩典，或者也不愿意去接受那个白白的恩典，或者认为他自己应该管理一切的，或者他自己已经自给自足了，不需要外来的任何东西。我不欠你什么，我不希望欠你什么，我一切都可以搞定，我根本就不愿意接受你这样的恩典，所以我要自己买单。可是现在哈，消费是什么呢？消费，我们今天任何一个罪行，我们心中所存的任何一个思想，自私的、嫉妒的、纷争的、仇恨的，这都在消费。你思想一下，我们不在餐馆消费哈，我们在这个世界，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消费。你的任何一个念头，任何一个举动，任何一个做法，如果不是出于清洁的，如果不是出于神的爱的，那就是在消费，在消费，在犯罪。而这个消费的账单是什么呢？这个消费的账单就是神的怒气。谁买这个单呢？如果我要买这个单的话，在神的怒气面前，我的命要灭绝。以前有江湖的好汉的哈，常常说老子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有本事来取我的命。但你大家看过武侠小说的，常常看这样的话哈，好像他的这个命很，一方面好像很值钱一样，另外一方面好像很难拿走一样，但其实不是，那个就是要买单的内容。因为圣经说罪的工价就是死，你在犯罪当中消费，你的账单就是死，我的账单就是死。问题在于谁来买单， 如果我买单的话，如果我说钱没有命有一条的话，那那个就是我的结局，我灭亡，我灭亡之后在永远的火当中，火湖当中烧毁，永远的痛苦，那个就是我当当的结局。可是神说，今天我买单，我已经替你买了单，你要不要谦卑的去接受？我已经让我的儿子耶稣基督替你做了挽回祭，所谓的挽回祭就是把神的怒气挽回，把神的怒气转一个地方。神的怒气本来要我这条命，现在神的怒气把它换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做了一个挽回祭，这就是挽回祭的意思，挽回神的怒气，作为一个祭献在神的面前，在神的这样一个命令当中。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神的命令很多很多，爱神爱人从哪里开始啊？从认识神，从接受神开始啊。这位神是一位施恩的神，是一位替你的犯罪消费买单的神。今天在他的面前，我们不要再顽梗的说，哦，我买单，我付得起。其实你付不起，我也付不起，只有神可以付得起。我们看到神的命令从哪里开始呢？从他给了白白的恩典，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替的挽回祭开始。在他的命令当中，我们看到他的真理，看到他的爱，看到他的同在，看到他的盼望，看到他应许我们各样的祝福。这条命令还难从吗？你还会跟他推推嚷嚷说我来买单吗？不要了，今天就谦卑下来跟神说，神啊，我在犯罪当中消费了，谢谢你替我买单。你这样恭敬的去爱他，这才是真正的恭敬。真正的恭敬就是从他的命令，就是来相信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的命令在爱当中，在真理当中，在同在里面，我们遵守这样的命令不是难的，因为我们知道那是真理，因为我们知道你爱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你有美好的盼望等待着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你随时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你所赐的灵是保惠师，是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去认识他，帮助我们在恭敬当中，在爱当中，在从命当中去认识你，去爱你，让我们今天就成为这样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